好，我们刚才谈的有觉有观，或者是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有寻有视哦。那这个是一个验证哦，初禅、二禅的一个方法哦。呀，你要验证你的这个是初禅吗？还是二禅啊？或者是二禅以上啊？这个是一个方法，这个是从分别心来检视自己的一个方法。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从自己产生的那一种情绪，哦，就是，用情绪呢是导师的用词了哈，就是你升起的那种，你内在的那种情绪或者情感，哦，的角度来检视自己。那这边就有提到一个语词叫什么呢？离生喜乐，看到这个词吗？离生喜乐，喜乐升起的这种喜乐，但是离什么？离怎么样的状况呢？离欲界的，这个生代表什么呢？欲界的，哦，离了欲界的那种很粗糙的。哦，很散乱的，而升起离了欲界的状况，升起了色界初禅的喜乐，这个叫离生喜乐。所以初禅，哦，得初禅，如果你从情绪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离生喜乐初禅。二禅呢？啊，如果你有记得成佛之道哈，的这个教学的话。初禅是离生喜乐，那么二禅就是定生喜乐，这是二禅。因为你已经有了初禅，已经体验过什么是禅定了，接下来再从禅定升起的乐，定由禅定由初禅定而进一步再升起的喜乐。定生喜乐呢，就是二禅。所以这个语词，如果你看到哦，某个人他有定生喜乐，那表示他已经成就二禅。三禅呢，离喜妙乐，喜没有了，因为喜对你来讲已经造成另外一个负担了。你把那个喜心锁也放开，剩下的只是乐，对，离喜妙乐，这个叫离喜，好吧，这个是三禅。哦，如果你从三禅要进入到四禅，有这种乐也是一个负担，所以连乐也要放开，所以那个时候啊，连乐也放开的时候，就叫做什么呢？舍念清净，哎，对不起，清净，看得懂吗？好像小朋友写字这样子啊，小朋友写字就是这个样子哈，写得好丑啊！舍念清净，舍念清净。所以，我们每次在佛教里面看到感受，每一次谈感受的时候，有三种受，有没有？苦受、乐受，还有一个叫什么呢？舍受。舍受的另外一个名词就叫做不苦不乐嘛。所以，你现在没有苦，也没有乐，乐也放开了，那个叫做舍受。所以，第四禅呢，它没有乐的，但是它有那种很平静的舍念出现。很清净的，很平静的，所以四禅呢是舍念清净。然后在佛经里面呢，有时候他要描述快乐，通常他会讲说：“哇，这个人所成就的快乐，就好像三禅乐，如入三禅。”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语词出来。为什么？因为在佛教里面，最快乐、最高等级的乐，不是四禅。 为什么四禅是四禅已经是舍念清净了吗？没有乐的吗？所以他说最高等级的乐他已经体验了，就好像入三禅一样。所以如果你有时候在佛经里面看到如入三禅，就是在形容最高等级的乐啊。所以我们现在的快乐啊，就是比不上三禅乐的。三禅的乐是真正的妙乐来的啊。所以给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借着因为刚好提到离生喜乐这个词，所以呢我们就借着机会呢也稍微谈一下，了解一下初禅啊跟其他禅的一个不一样。所以释迦菩萨在这个时候啊，他就这样子呢很自然的进入了初禅的状况。进入初禅状况还不要紧啊，你有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吗？儿时中后其实是中午以后啦，中午以后那个树影都会怎么样啊？都会移开，有没有？中午以后，正中午以后，树的影子一定慢慢的移开，然后斜变成斜嘛，对不对？斜的那种，所以所有的树影、树的影子都转移了，只有释迦菩萨坐在那个阎浮树，对不对？这阎浮树的影子没有移开，还在那边呢。因世尊身，让世尊感觉到非常的阴凉，让这个释迦菩萨感觉到非常的阴凉。这个是其中一个很奇特的地方那这种奇特呢，我们再看第七页。当时啊，国王在找国王去巡视这个丰收大家的丰收过后呢，突然间发现我的孩子呢都不在了他就问做人就是他的那个照顾的人，然后就是他的使者或者是他的下人，那个童子跑去哪里了那做人就回答说天童子今在阎浮树下这个是指王子的意思啦因为就像天很非常珍贵的，非常呢这个受人敬仰的，所以呢就冠了一个天字在那边。天童子今在阎浮树下，他坐在阎浮树下，所以你放心，国王你放心他没有去哪里。所以呢这个白净王呢他就去了这个阎浮树下，一看吓了一跳全部的树影都移了就因为中午过后了嘛。可是只有阎浮树的树影没有移开，然后呢还保护着这个释迦太子，所以他说非常奇特所以这个因为这件事情呢就说世尊有这个奇特的事情。那么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除了第十六项有以外呢，大家可以注明起来，第十七项也是还有呢第二十项，在第八页的第二十项。所以这三项呢是同样的，都在讲同样的内容世尊在那个树下的时候呢他的树影没有移开，而是保护着他给他遮阴遮凉的所以只有地点不同看到的人物不同。所以在第十六项呢是谁看到？父王看到第十七项呢谁看到呢？是摩诃男看到。摩诃男有一次他就这样子第二段我们来看这第二段的部分我们先看第一段好了，就是第十七项第一段当时世尊去了比舍离然后在比舍林大林中过夜平淡，早上清晨过 平淡就是清晨这过夜就是什么呢？夜晚已经过了天亮了天亮了，世尊就着衣持钵去了比舍离城做什么呢？乞食乞食完了过后收衣钵，然后呢这个 照洗手足，那么就铺了尼斯这个以尼斯坛着于肩上，往入林中。他起食完过后呢，他就回去林中了啊、哦。然后到了一棵树下，这时候是什么树的时候啦？刚才是什么树？盐浮树，现在是多罗树哈、哦。那么在多罗树下啊，就结跏趺坐了啊，就禅坐。可是同样这个时候呢，中午以后啊，所有的树影呢都转移了，只有多罗树啊还是一样呢，在给世尊遮阴。这件事情啊，给这个在散步的摩诃男啊，中后访阳，他就是访阳就是走周游啊，就是走一走啊这样子的摩诃男看到了啊，他看到了，他就哇，就感觉到很奇特，非常奇特，然后呢就赞叹这件事情。后来给阿难知道了，阿难就讲说啊，这个也是佛陀奇特的事情。好，印度呢用同样名字的人物很多哦，像摩诃男哦，也是一个好名字哦。所以你们认识摩诃男吗？摩诃男，其中一个摩诃男呢很出名，就是那五比丘之一啊。五比丘里面其中有一个叫摩诃男，这个是出家的摩诃男啊，出家的摩诃男。那另外还有一个在家的摩诃男，这边我在想比较像在家的摩诃男啊。这个在家的摩诃男呢，算是世尊的表兄弟之类的啊，或者是应该算是堂兄弟啦，同姓啊，同一个叫堂兄弟啊。那么这个摩诃男呢，算是甘露饭王的王子啊。那么世尊呢是净饭王的王子啊，所以他们也应该算是堂兄弟，对不对？不可能是表兄弟嘛，啊、哦，堂兄弟嘛，因为同样是父系的嘛，所以他们是堂兄弟。所以当释迦太子出家以后成道了，回来他的国家的时候呢，很多太子，因为净饭王有其他的兄弟嘛，总共四兄弟嘛，所以他们都有太子啊。所以很多太子看到哇，世尊修行很好，大家纷纷要去出家，大家都想去出家。哎，这些太子都是这个迦比罗卫国的未来主人翁，全部跑去出家，那还得了哦？所以当时呢，甘露饭王的孩子，他有两个孩子啊、哦，一个就是摩诃男，另外呢一个就是阿那律、哦、阿那律大家也很熟，后来呢修得天眼的阿那律。所以他们两兄弟两个本来都想出家，后来这个摩诃男他是哥哥，这摩诃男就想说啊，我也想出家，我弟弟也想出家，那大家都跑去出家，所有释迦族的这个迦比罗卫国的太子都跑去出家，这个国家怎么办啊？所以他当时呢就成就他所有的堂兄弟，他这个人很伟大，他说好，你们都去出家，我留着，我继承王位，我照顾迦比罗卫国。他留下来迦比罗卫国，所以他这个人是非常出名在这一边、哦、所以他治理国家。但是迦比罗卫国呢在当时呢已经是一个小国了，虽然我们在佛教的历史或者是佛陀的史传里面看到说哇，迦比罗卫国怎么样的兴盛，其实迦比罗卫国几乎是要被吞没了、哦、所以后来这个琉璃王、哦、他就攻打迦比罗卫国嘛、哦、世尊有曾经去阻止一次，大家应该有听过、哦、是世尊呢为了要救国、哦、琉璃王要去攻打的时候，他就坐在一棵树下、哦、然后就在那边、哦、用树、哦、唯一的一棵树保护着世尊，他就这样子来表达他的爱国。那么琉璃王那个时候有被世尊感动到，所以呢他就暂时放弃攻打迦比罗卫国，不然他这一次出军呢，迦比罗卫国就是已经可以说是变成是琉璃王的、哦、所以退军，因为他尊重 这个世尊啊，但后来又再去攻打啊，后来又去攻打，因为他们里头有一个深仇大恨啊，所以琉璃王是一定要攻打这个迦毗罗卫国的啊。然后呢，摩诃男在这个时候呢，就有曾经呢，就是在历史上呢，他就是有出来保卫自己的国家，他知道攻打不过琉璃王的，他知道一定他的城里面的人子民一定死很多的，所以呢，当琉璃王来的时候，他这个摩诃男他当时治理迦毗罗卫国，他就跟这个琉璃王讲，他说我知道你肯定是要攻打我的国家，我的子民一定会死伤很多哦，但是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啊，让我的子民有时间逃哦。那怎样呢？他说你看这边有一个池塘哦，我就把自己呢就是下到水里面去，然后在还没有浮出水面之前那一段时间，请你不要攻打我的子民，让他们逃，能逃多少就逃多少。这个琉璃王讲，好啊，你最多下去能够多久啊，你能够沉得住那个气多久啊，啊，最多给你五分钟好不好，啊，五分钟已经很厉害，你们有没有试过，啊，你在水里面你能够忍多久然后就起来，啊，所以这个摩诃男他就为了救他的子民，他跟他子民讲，你们尽量逃，我在水底下，你们能逃多少，只能够避免，哦，被攻打，被弄死，就尽量逃。他就往水里面去沉了，他这个国王，哦，这个摩诃男这个国王，他就往水里面去。好久都没上来呢。好奇怪，怎么没上来？他用他的头发绑在水底下的一个树根，其实他早已经死了，所以他宁可淹死自己都让他的子民能够逃，所以这个琉璃王在上面还在傻傻在那边等，等了好久怎么还没上来，后来派人下去看，哎呀他早已经死了，他把自己的头发呢绑在那一个树根里面扎，因为以前的人都留头发嘛，他就扎在树根里面，然后呢自己溺毙在里面，也不浮出水面，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呢救了迦毗罗卫国的人民啊，哦，所以这个就是这些啊，哦，太子啊啊怎么样救迦毗罗卫国啊，哦，的一个其中一个事迹了啊，哦，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参考，所以摩诃男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背景的人物啊，哦，好。我们继续看第十八相。第十八相呢也有一件事情呢让阿难知道过后也觉得非常值得赞叹的，就是这个猕猴，哦，来供养，哦，猴子来供养，哦，所以人请客没什么特别啦，哦，人来供养没什么特别，连猴子也来供养，哦，你们曾经有没有在你的一生里面啊有没有猴子请过你吃饭啊没有嘛，哦，对，所以这个就是阿难听了，他阿难知道这件事情，他就说：“哦，佛陀真的很特别啊，哦！”有一次呢，哦，在比舍离，哦，也是一样，在比舍离的时候呢，大家在晒那个钵啊，你知道吗？洗吃完饭吗？哦，然后这个钵，洗干净过后拿去晒啊。可是大家把这个钵呢，就放在地上，包括当中呢也有世尊的钵啊，哦，世尊的钵也在里面。但这么多钵，忽然间有一只猴子来。什么钵都不拿，就拿世尊的钵，弄到这些比丘们紧张到半死啊！你只要想象啊，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比较小的比丘啊，哦，啊，然后呢，把我们的钵都拿出来晒，然后当中又有院长的钵、大和尚的钵，那现在猴子来，谁的钵他都不碰，就碰院长的钵，哎，这个会弄到我们很紧张啊。哦，所以当时这比丘们就很紧张，哦，大家都在那边骂，哎，不要玩，哦，不要拿这个世尊的钵，哎，大家都很紧张，怕这个猴子把佛的钵给弄破了，哦，可是佛那个时候呢还一点都不紧张，还跟他讲，哎，不要了，不要理他，哦，不要骂他，不要骂他，哦，他这个猴子不会把我的钵给弄破，你看佛有这个信心在那边，哦， 那这个猴子呢，他其实是想修福报啊，哦，他要供养啊。你看猴子都懂得修福报啊，哦，他就拿了这个佛的钵跑到一个梭罗树，哦，徐徐上树，还慢慢的爬上去，然后呢取了满钵的蜜，哦，取了满钵的蜜，然后下来回到佛的地方，很恭敬的呢供这个佛。佛有没有接受啊？没接受啊，世尊不受啊，哦，世尊不受。为什么啊？因为故事往下第八页，哦，因为里头有很多虫啊，哦，有很多虫，所以呢佛不受。这猕猴，哎，奇怪，佛不受，往里面一看，哎呀，真的里面有虫啊。所以呢这个猕猴好像很有人性这样子，又把这个钵拿开，然后就把虫去掉了，哦，虫去掉了再拿去给佛。佛这次有没有接受啊？还是没接受啊，还是没接受。为什么？因为蜜太纯了，蜜太纯了，你喝蜜糖不是要加水的吗？对不对？哦，所以呢，哦，这个猕猴知道了，就赶快呢就拿去呢放加水，哦，这个时候才奉给佛，佛就接受了，哦。那佛，这个猕猴看到佛接受了他的这个蜜，哇，他就非常的欢喜踊跃，哦，确行弄舞，这手舞足蹈的意思了，回旋而去。所以这从这边呢，这个就是曾经发生在佛陀时代的一件事情。那阿难记起来了，就想到，哇，你看佛陀有多伟大，连猕猴都懂得来供养，哦哦。好，第十九相，第十九相呢，他就是讲到说有一次啊，哦，这个也从在生活当中也常常会有类似这样的情形啊，哦。这个时候呢，佛在比舍离，哦，猕猴水边，哦，高楼台观，哦，这个时候佛晒那个坐具，哦，尼斯坛，哦，用巴利文或者梵语来讲的话就是尼斯坛，就是坐具，哦。那么演变到中国呢，就是一块很大块的布。所以每一次我们呢比如说要顶礼大和尚的时候，我们就会斩具，然后大和尚讲说不斩具，那我们就不斩具，就这样顶礼，哦，就是有一块大大的布，哦，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所以呢这种具呢在北传佛教呢已经慢慢演变成，哦，就是要顶礼的时候呢就铺就把它展开，然后呢就来顶礼。但是在佛陀时代，哦，或者是现在南传国家里面，哦，修南传法的一些比丘呢，具本身呢不是用来不只是用来顶礼的时候展具的，哦，连打坐也可以展具的。所以如果你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南传比丘，哦，你会看到说他手上会带着一块小小的布，哦，就是尼斯坛，就是坐具，哦。那么他去到哪里，他要坐下的时候呢，他都会先铺那个具，然后他才坐。包括普通一般的椅子，哦，虽然已经很干净，哦，但是他们还是会把这个具放在这个椅子呢才坐下去，哦。那比如说去等这个巴士车，就等，比如等客运啊还是什么，那他不是坐在那边等吗？但是他要坐那个椅子之前，他也是一样会展一个具，哦。那他要打坐，他要在树下或者是在地板上打坐，他不像随便坐下去，他会先展一个具，然后呢就坐在那个具上，所以就叫做坐具，哦。所以在现在的南传的比丘呢，有时候他们还是会有用这个坐具，哦。所以当时佛陀呢就晒这个坐具，哦。那么在这关键时刻呢，哦，晒好了，佛陀要收了，哦，来了一个飞石云，不是时候，来的不是时候的云，叫飞石云，而且是大的大飞石云，哦，忽然间来普覆虚空，哦，盖了整个虚空，哦，忽然间整个就黑黑了，哦，好像要下大雨了。可是呢有没有马上下雨呢？欲雨而住，哎，厉害的地方就在这边呢，啊。要下了，看起来就是要下雨了，可是忽然好像停下来，在那边这个云在做什么呢？在等世尊，哦，须待世尊，哦，铺晒坐具斗手种种做好了，哦，还 扫地哦，然后住屋机上哈，就是做好种种的事情啊，然后收了坐具过后，这个云好像有人性这样子哦，见世尊做完这些事情过后呢，才下大雨。哦，下到逼高地，有没有看到这个词啊？低的地，逼就是低的地，和高的地都满满的水。你看到它的奇特的地方吗？阿难之所以赞叹是什么呢？它这个云，这个要下雨，都会等世尊把所有的事情做好了，它才下，而且这个是真的是大雨。哦，所以如果你修行啊，能够修到哈、哦，本来台风要来哈、哦，然后呢，就这个台风也好像很有人性这样子哈、哦，等你从火车站、哦、顺利的让你回到家了，这个台风才下，这个大雨才下啊，你就人家就赞叹哇，你很有修行，好像很有修行这样子啊、哦，所以这个可能在你的身上发生哈、哦。然后你就千万不要忽然间高傲起来哈、哦，不要真的人家这样子讲说你这样子讲你哦，这样子称赞你啊、哦，然后你就你才知道我很有修行啊，哎，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哈、哦，就马上又变成没修行的人了哈、哦，所以这个就比较第十九项这个哈、哦、是比较常常见到的啊、哦，比较常常见到，普通一般人感受不深啊、哦，像我们做师傅的哈、哦。尤其做师傅久了哈，常常都会听到有人这样子讲，啊，师傅你带雨来哦，哇，师傅你来了过雨就停了哦，哇，师傅很久已经没下雨了，突然间哦你来了过就下雨了，啊，我跟你讲，常常有人跟我讲这些东西，我都不在乎的，啊，因为我这个是天气气象而已嘛，对我来讲这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并不是说我很有修行，然后呢能够要么就招感云雨，要么就驱赶云雨这样子哈、哦，我不是很在乎这些东西的哈、哦，这个常常都会在道场里面出现哈、哦，尤其会有做法会的道场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常住，有时候呢。一年一定有固定的新春法会啦，然后呢，要么就是卫塞法会啦，七月有七月的超度法会啦，我们道场都会做啊。那么有时候呢，信众呢，他们就会当然，但是当时也真的很巧合啦哈、啊，很巧合。比如说要放蒙山之前，哇，下大雨，要放蒙山之前下大雨，大家都很担心。那下那么大雨，然后风那么大，等一下怎样放蒙山啊？牌位都会倒的那种感觉哦，或者香点不起来啊，然后要烧那些牌位也不能烧啊，大家都会很担心。可是，在放蒙山的时候呢，一开始就停了，就没事了。啊，等一下放完蒙山又再下大雨，哦，然后大家就会讲：哇，师傅你的力你多厉害啊，还是什么？我跟你讲啊，你如果你是师父的话，你千万不要以为真的，你才知道我有多厉害啊！千万不要这个样子哈、哦，平常心去看待这些事情就好了哦。把这些事情看成是巧合，真有龙天护法来护持，你也不要高傲，就感恩啊、哦，这龙天护法护持就好哦。我这一次啊，在8月的时候，也真的很奇怪，这件事情也很奇怪，但是我不会觉得说因此而怎么样哈、哦。我星期四、星期五要带一个禅修，一天一夜的禅修啊、哦，星期四、星期五那一，然后我星期一就到那个小岛上了啊、哦，因为我要提前去看场地，要去安排这个小岛啊。我每次去那个小岛，我都信心满满哦。因为这个小岛总给我充满阳光，阳光明媚啊、哦，然后呢，大家在海边禅修呢，多么舒服啊！听着海浪声哦，然后呢，又有树荫，找了一个很好的地方。我跟你讲，那一次去哦，我每次去那个小岛都是给我这种感觉。那一次去，星期一到，我星期四要带禅修，我星期一到就下大雨。从来没看过它下那么大雨，星期一下雨，星期二下雨，星期三下雨。啊，担心的半死哦！那些居士，有些居士讲："哎呀，师父安啦，不用担心啦。我们佛教会办活动哦，一定雨会停的啦。"啊，但是我还是有一点不放心啦，我还是要去 想哦，如果真的下雨哦，那么大家要在哪里打坐哦？初学的要在哪里哦？久学的在哪里打坐？我都要去看场地。真的到星期四哦，星期四的时候，星期四中午大家要入禅修营了，然后呢，天也是黑了，早上还好，早上还好，可是入营的时候天黑了，一堆乌云过来了，哎，那时候我就心想，龙天护法，你真的要帮忙帮忙啊，成就这些禅修者啊，要么你就现在下，然后就真的下了一场大雨，下了一场大雨，开始还有一点不是很舒服，因为下雨你要禅修就很麻烦啦、尤其空旷的地方。那么两点我们的禅修营开始，他差不多一点，十二点半一点的时候下大雨，下到两点多就慢慢小雨了。三点以后啊，风光明媚了天气晴朗了，一直到禅修结束。啊，真的是很感恩。但是对我来讲，这个是什么呢？巧合。就是一个刚好就是这样子一个巧合来成就大家的修行，也可能是大家的磁场哦。所以这个是最近在八月份的时候呢发生的一件事情哦。真的星期一下雨，星期二下雨，星期三下雨，都是大雨，又风又雨，然后我们在海边，那种风浪风雨很大哦。我相信在就是沙登的一些佛友，他们有去禅修的，他们也感受得到哦，他们那时候的情况。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比较跟生活你会看得到的一些特别的事情哦。好，第二十项，我刚才讲第二十项也是类似哦，就是树荫的事情哦，跟树荫有关系的事情。那么所以刚才第十六项呢是佛未成道，你可以标注一下佛未成道。十七跟二十呢是佛已经成道了，佛成道后的，然后被不同的人看到。那第二十项这边呢是一个居士看到，这个居士呢在第二行，他叫什么呢？他是一个原主来的，罗摩原主。然后当时佛是在拔旗在拔旗国，所以这边就不用多讲了。第二十一项呢就讲到说有一次世尊过夜平淡，晚上过了天亮了，一样着衣持钵，那么到阿福村去起食完过后，这个一样了哈，就是回来静坐。静坐的时候啊，当时天大雷雨瓢就是下很大雨然后呢暴雨，这是大雨，非常大雨还有大雷杀了多少只牛，杀了多少个人，看到那个词吗？杀四牛，还有呢跟者二人，有两个人死，四只牛被杀，你看那个雷雨多大。所以人死了过后呢就有送葬当时大家哎呀对这两个人突然间死掉被雷劈死掉，非常的伤心，然后呢就喧闹声音很大可是世尊呢他当时在静坐从宴坐起来出定以后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发展，看故事发展啊。第九页，在大众当中呢有一个人呢看到世尊在那边出来然后进行，他就去跟世尊顶礼然后呢随佛进行。那就佛这个时候呢就问他看到后面有人跟着他，就问我为什么大家在闹啊在吵啊，为什么声音这么大就奇怪嘛在进行的时候听到声音这么大。那个人就跟世尊讲，哎呀世尊啊，刚才啊下了大雨，杀了四牛，然后两个人啊死掉，所以现在呢大家在送葬啊所以呢就很伤心，所以就哭得很大声。 相者不闻声也。看到这个相者吗？相者就是刚才的意思。诶，刚才这件事情，这个大雨大雷哦，你世尊没听到吗？世尊讲什么？没有啊，我没听到啊。然后他这个人还问啊，你是不是睡着啊？人家世尊在打坐啊，他还真不识趣，他说你是不是睡着？世尊讲没有啊，我没睡着啊。哇，他就讲当时世尊是悟咯，悟就是觉醒了，悟的意思是觉醒，却没有听到你觉醒的状态，在觉醒的状态你竟然没听到这个声音。世尊说是的，这个时候算是什么呢？世尊入了身定，声音也没有干扰到他，但是他绝对不是睡着的哦。所以这个人就这样子呢，把这件事情传开来了。他说哇，非常的奇特，甚奇以甚特，非常的奇特，世尊入定啊，极喜至极，就是入非常极静的定哦，入了身定哦。所以呢，这个是如来可以做得到的，是如来无所着等正觉之所行。在觉醒的状况当中呢，不闻此大声，不闻此大声音，悟而不闻此大大音声。就因为这件事情被阿难也知道了，阿难就很赞叹。第二十二相呢，就讲到说下大雨过后哦，在这个泥莲禅河边啊，这下大雨过后啊，当时呢，初得佛道啊，世尊是初得佛道的时间点啊。雨下了多少天啊？下了七天啊！下了七天，当然就水都高涨了哈，然后呢，就水淹成灾这样子了，雨多成灾淹没这样子。可是世尊这个时候在陆地上经行，你们如果有去过印度的话，大概印度它的陆地就是很多就是黄泥土这样子，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就是风一吹就是尘埃，风尘滚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是下过雨呢，绝对不会风尘滚滚嘛，对不对？即使刮怎么风都好，都不会。不过当时是下了七天的雨过后，佛在经行的时候竟然还怎样，其处尘起，竟然呢还有这个尘埃飞起来，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也是，只有是发生在世尊的身上，很特别的一件事情。第二十三相，有六年，这个魔王啊，来跟随着佛陀，求其长短，就是一直在干扰他，一直在干扰他，影响他，可是呢，都不能够得便，不能得便，就是说没有，就是干扰不到这个佛陀，最后呢，唉，自讨没趣的，厌已而还。所以六年被魔王干扰，都影响不到佛，佛都安然无恙，不受这个魔影响，值不值得赞叹啊？非常值得赞叹，这是其中一个未成就法，用在生活当中，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安安稳稳的时候，这就是没有任何魔来干扰，没有心魔干扰，没有烦恼魔干扰，没有天魔或者是这些五蕴魔之类的来干扰你，平平稳稳。但是我们生活有时候啊会不顺利的嘛，对不对？有时候是烦恼魔生气，有时候是心魔生气，或者是有时候是五蕴魔身体出状况了。这个时候就是最好考验自己的学佛功力的时候。被这些魔干扰的时候，你能不能忍受六年？像佛一样六年，这个魔就好像魔在求其长短，一直在来干扰你干扰你，你能不能这样子还保持这样子安稳？如果你能的话，你可能讲六天还可以啦，六个月不行，六年那更可怕。 心魔、烦恼魔、五蕴魔这样子干扰六年，那还得了？可是佛他就是这样子六年不受干扰。所以有时候生活平平稳稳的时候，真的要在自己的福德因缘上的不断的增加福德跟智慧这两方面的不断的去加强，因为我们随时预备啊，不懂哪一种魔会来干扰我们。有些学佛人呢，他是被那种外道天魔，真的外道天魔来乱生，干扰他的修行，修到走火入魔的也很多，这个是因为自己的福报智慧不够，或者是自己本来就是已经呢，常常爱胡思乱想，跟自己的那个意识，去相应这些东西。那有时候我们不是外道天魔来干扰，我们是心魔来干扰，烦恼魔来干扰，我们一要修行，结果呢，这个心作怪了，烦恼作怪了，障碍我们的修行。然后有时候是身体不听话了，五蕴魔，身体出状况了，所以魔的干扰呢，其实是很多的。所以这23项呢，其实可以呢，联想到我们的生活，然后第24项就谈到佛七年念生常念不断，念就在这边呢，就是安住在当下。这个七年佛要好好的安住在自己的身，那么他真的做到了，七年念生常念不断。那念生呢，就是跟我们常讲的四念处里面的观身不净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联想成什么，修这个观身不净，修观身不净的时候七分钟 OK 吗？OK, 七分钟过关。好，七十分钟可以吗？七十分钟啊，一个小时多呢，观身不净。OK, 勉强可以，如果禅修道场里面还可以。好啦，现在要你七天都观身不净可以吗？开始就有点动摇了。七个星期呢？七个月呢？七年呢？我们就没办法了吗？对不对？所以就是凡夫跟佛差别的地方。佛七年念身观身不净没问题。所以呢，阿难就以这件事情呢也赞叹提醒我们修行很重要。一点一滴从训练开始。那么在观身不净念身四念处的部分呢，我们中阿含有98经是讲念处经，就是讲四念处讲修行的。这一部经我也会选，我也会选在选读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会读到这一部经，这关于修持法的。今天只是略略带过就好了。第十页。阿难讲完了。因为这部经主角是阿难，阿难一一的叙述，在佛的允许下，说佛有多奇特多奇特，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说完过后呢，在第十页的这个部分呢，世尊就告诉阿难啊，他也有一点这样的意思了，阿难你讲的都是外向的那种奇特啦，真正佛特别的地方啊是哪一项你知道吗？他其实虽然对象是阿难，也等于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佛弟子，那些外向上，比如说哇，也要下雨，可是呢没下雨，或者是惊醒的时候哇，尘埃会飞起来，这些都是外向上的，有时候是巧合的，这个没什么奇特啦，虽然你要把它看成是佛的奇特也可以啦，但是真正奇特的阿难啊。如来更受持此未成有法，就是最后一项，是怎样的未成有法呢？怎样的奇特法呢？如来知觉生，知觉住，知觉灭，常知无不知时。这个觉在这边，大家写起来就是感受。如来的感受升起啊，如来有什么感受升起啊？如来安住在怎么样的感受啊？如来怎么样的感受灭掉了，他都常知无不知时。我们能够这样子吗？我们常常就怎么样呢？心被静转，等一下哭啦，等一下闹啦，等一下欢喜啦，这个静啊要我们欢喜我们就欢喜啦，欢喜到乐极生悲了才知道啊，苦这样子 哦，所以我们的苦受乐受呢，没有经过训练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看不到我们自己的感受，只看到外境啊，这个是我喜欢看的人，这个是我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为着这个喜欢的人事物呢，在那边呢开心，那不喜欢的人事物呢，在那边痛苦。可是佛不是，刚好相反，哦，佛是用心去转境的，他清清楚楚知道自己的觉受，所以觉的另外一个翻译在这边呢，就是感受，哦，在英文呢就叫做 feelings， 哦，的反感受，哦。这一段跟英文本是很接近的、哦、feelings 就是感受觉受，然后思和想，现在讲思跟想，思升起，思安住在怎样的思，或者是安住在怎样的想，或者是怎么样的想升起，这个思跟想有没有灭去，如来常知无不知时，这个就佛说，这个才是我最特别的地方，而且也是你们每一个学佛人呢要学的地方，每一个修行人要学的地方。其实这个讲起来呢，就是我们常讲的五蕴里面的什么呢？受想思，这样明白吗？受想思这三样东西。哦、我们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嘛，对不对？色受想行识，受想行有时候也翻译成受想思。佛要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受，我们的想，我们的行，或者我们的思，他什么时候升起，他什么时候，他安住在怎么样的受想思里面，然后这些受想思什么时候灭去，我们修行人一定要清清楚楚知道。比如说我讲思就好了，思心所其实就里面就涵盖了善恶心所、啊、如果你忘记了这些善恶心所，回去听无大乘广五蕴论，这是广告了哈。前一年我就跟大家讲了大乘广五蕴思心所，对不对？所以听了大乘广五蕴论又停了一年，这样子大家各自修行，现在又回来听课，第一堂课第二堂课我们就回到这个部分来了，自己动了什么念头，起了善心所恶心所，问自己我知不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啊，想要害人的心一直升起，或者负面的心情一直升起，自己都看不到，然后我们这样子就不能够称自己是修行人啊。修行人就是要在这个感受，什么感受升起要知道，什么想法升起要知道，什么动机，那种善心所恶心所升起我们要知道啊！我在懒惰了，我要知道我在懒惰了，赶快精进用功。所以佛说啊，他说那些宗教经验啊，神秘经验啊，都不稀奇啦。啊，那你讲的这些都是种种的宗教经验、神秘经验来的，那不稀奇，最稀奇的就是这一段的部分，每一个学佛人要学的，要向佛好好学的，感受升起要知道，想法升起要知道，什么动机升起要知道。那这个感受安住，你安住在怎么样的感受，安住在怎么样的想法，安住在怎么样的那种动机里面，你要知道。然后这些感受、想法、思心所灭去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能够清清楚楚知道这个部分，像佛一样清清楚楚知道自己的受想思的生住灭的话，那么你才是真正呢奇特的。所以这部经看到它的重点吗？最关键的就是在最后那一部分，我们为什么要修行，我们修行就是希望能够清清楚楚念念分明在自己的受想思的部分、哦、然后呢英文这巴利文的部分也有这一段，所以中部跟我们的汉译的那个中阿含呢是很相应符合的、哦、所以只是巴利文本呢它多加了这一段，就是阿难有再重复一次、哦、讲说啊佛你讲这一段是的、哦、就是 有回应佛啊，但是这个这一段呢是在中阿含是没有齁，但是内容指的是同样的部分。所以呢大家听了这部经齁，当时阿难还有诸比丘们呢听了佛说了这部经过呢欢喜奉行。那么我们这部经也算是讲完了，那么希望大家呢记得中阿含经三中阿含第三十二经或者是中部一百二十三经给我们的这一个启发。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欢喜奉行。好，一分钟让大家各自做一个回向。